明慧广播电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84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就是要去掉各种执着不放的心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8日。学法五年多了，我第一次才感觉到自己似乎刚稍微跟上正法进程，很有必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证实大法的真实不虚。明慧网是我这个独修的弟子很重要的交流平台，同修的文章总是不断地警示我，学法久了难免会有些懈怠，看到同修们的精进也鼓舞着我不能懈怠，尤其是在打坐的痛苦中，有时候经常想偷懒缩短练功时间，看到他们的精进我热泪盈眶，久久不能平静，更加坚持把第五套功法做到底。如今渐渐感觉第五套功法已经慢慢的较容易的完成了，遇到一些问题不得其解的时候，师父经常点化我，我看同修类似的经历会让我幡然悔悟，从中慢慢的提高了悟性，学会从法理上去思考一切问题，也认识到了无神论等这些共产邪魔思想，要彻底的清除干净，那些一点一丝的残留都会影响我们正念的对待身边的人和事，也认识到了我就是大法的一个小小例子，不断的学法证实法，大法也在不断的圆融着我。下面从我自己具体的人生经历上写写我的一些感受。大法让我找到了人生的目的和意义。我从青少年开始就非常的苦恼，不知道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，人为什么活着，这些问题天天在脑袋里打转，尤其是母亲去世，更加想找到答案，为此看了很多的书，觉得都没啥意思，感觉没有一本书有足够的高度。由于思想业力的影响，刚开始看转法轮也没有那种这就是我要找的感觉。我看了转法轮后，身体上出现了神奇的变化，从此走进大法修炼。随着修炼的深入，我才慢慢感觉到这就是我要的，是我要找的答案，一生一步转法轮。不论是身体的疾病还是心里的苦恼都没有了。学大法是幸福的，使我总会沉浸在喜悦当中，而做常人时我会被情带动而总是苦恼的，是可怜的。第一部分，除去名利心。我以前是一个很抠门的人，我姐姐常说我是铁公鸡，我很少为周围的人付出，就如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这篇经文中讲的，甚至损失一点还痛苦的不行。学大法之后，我再慢慢一点点改变，虽然还没有做好，但至少比自己以前要好一些。以前我每年都找领导谈涨工资，学法之后我就不再谈了。后来有一年单位涨工资没有给我涨，我就坚持学法，默默地继续干好自己本职工作。后来没有太久，领导找我去办公室说要给我涨工资，那时候我才觉得我过了一个考验，心里真正感觉到了那种难以言表的感恩和喜悦。但那只是小钱，后来我还遇到很多磨难，损失了很多钱，这些大钱失去之后，心里那个不平衡非常严重。经过痛苦的阶段学法反思后，才发现原来自己求财的心是那么的重，所以才会去投资，做什么事都怕损失钱，怕多花钱，越是这样越损失惨重。我虽然一直在学法，看似表面是在进行着， 但是出现问题，才发现自己学法不深，就是师父在红吟实修中所说的做到是修，做不到还是个常人，有时候甚至连常人还不如呢。看到身边的常人损失了，也没有那么在意，心那么宽。我才意识到，师父转法轮中所说的那个在单位分房子时不跟别人争的人，那颗心能够修炼到这么看淡物质利益，是多么不容易啊，自己是差得太多了。我也想起释迦牟尼为了修炼放弃财富和地位，领着弟子要饭打坐实修，我这点钱算个什么呢，还那么看重。每次那颗因损失钱财而难过的心出来时，我就多学法。师父的这段话每次都会在关键时刻提醒着我。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，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，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，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，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？第一次看时，我百感交集，热泪盈眶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那颗心还是不断地反复着。有一次我没有忍住，跟合作方发火了，事后又觉得很后悔。这些东西百年之后都带不走，为什么就放不下呢？横下心来和那个想法对抗，平时坚持按时发正念，一定能做得到。后面就真能做到了。我学会养成向内找的习惯，矛盾出来了一定是自己的问题，并多替别人考虑。这个过程使我看到了很多不好的心，然后就会释怀。我知道那些磨难是让我去掉对金钱和物欲的执着。我想那些坏东西就是师父说的瓶子里的脏东西啊。有时候觉得这些脏东西太多了，什么时候才能倒干净呢？同时我也体会到，无论穷的时候看到别人富有而羡慕，还是富有时看到穷人而看不起，或者存在优越感，这都是一种心，都是对钱财的贪欲心没有去干净。而且修心的过程是反复的，但是一轮比一轮淡一点。第二部分，去除看不起别人的心。最近和女儿相处的时间里，我发现自己有看不起别人的心，有时会无意中脱口而出，生气就口出狂言，而这种一棒子的暴怒情绪，正是中共的斗天斗地、人定胜天的思想导致的。发现这颗心后，我发现我和丈夫的关系也是源于看不起人的心。我俩几十年了都不太好，经常在一起，因为自己莫名其妙的一句话，他就暴怒，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生气，还觉得很委屈，怎么解释也不通，他也不听，矛盾就一直解决不了，僵持着，凑合着，导致两个人很少说话。最近和女儿的关系出现特别大的问题的时候，我认识到了自己这颗心，才发现和家人的关系都是因为自己的看不起他人的心造成的。我看不起丈夫学历低，做事笨，能力差，性格孤僻，也不愿多替他考虑问题，却没有看到这几年都是他辛辛苦苦地挣钱养家。我看不起女儿学习能力差，我爱发火批评她的作业，正是因为我的名利心导致的。我想让她学习好，将来上名校，稍微做得不好了，也没有看看实际情况，就用那种高标准要求孩子。可是孩子的学习条件和资源毕竟是有限的，学习环境的差异等等，导致了他现在的状况。女儿很聪明，也有些小毛病，青春期又很敏感， 自尊心很强，他也很努力了，可是我逼着孩子，无非是想让他以后进入名校，有出息等等。这不是求名之心吗？他做得怎么样，都是他自己的人生，我求什么呢？我总是那么逼迫他，反而女儿出现了极端反应。虽然我看似不跟他们争斗，看似自己的观点站得住脚，但是因为那颗心没有去，矛盾才会越来越激烈。认识到以后，这样的情况反复出现的时候，我就发正念去除这颗心。慢慢的和丈夫沟通时，遇到事情的时候，先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。从那以后，丈夫再也不会两句不合就暴怒了，他的心态也感觉很平和，我也不会再因为莫名其妙挨骂了，和女儿的关系随着我把心放下后也改善了。反思自己，我震惊的是，修了几年了，那种看不起家人，因名利之心导致的焦虑，从而易怒，口出狂言等党文化的流毒还在影响着自己，真的要彻底清除这些东西的残留，向内找，才能让自己看到了还有那么多的执着心。周围出现的难，就是帮助自己修炼提高的。只有坚持学法修心，才能提高心性，做好师父说的三件事。永远感恩师父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到时候了，该清醒了。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7月10号。最近离我们地区较远的外省来了4个人，说是同修，说要和我们当地同修交流怎么用常人法律反迫害。因为我弟同修被警察绑架了，听当地的 A 同修说有外省同修来帮助要人，说用常人法律反迫害，让同修都动起来。我弟同修们说，也只能帮助发正念，如果同修正念强，没有怕心，可以去看守所、公安局、司法部门去讲真相、要人等等。 A 同修说，外省来帮助要人的同修说了，用常人法律反迫害，就是不讲真相，就是要人。我弟同修们说，不讲真相就是要人，能把人要出来吗？能救了人吗？ A 同修说，能，能，用人的法律反迫害，与法轮功不沾边，就能把人要出来。我弟有的同修说，你说这话不在法上，只有大法能救人，不讲大法真相，怎么能救了人呢？ A 同修又说，都打听好了，司法各个部门的一把手，他们有的要升职，我们把常人的法律给递上去，给他们指出他们违反了哪条哪条法律，如果再不放人，就告诉他们我们要打举报电话，如果一个人给他打2-3次举报电话，他们就无法升职，他们就得放人。 A 同修又说，来帮助要人的外省同修以前走过弯路，在监狱做过转化工作，被他转化拖下40多人。过了几天，A 同修告诉一些同修，到某同修家去交流用常人法律反迫害。那天去了30多人，有从20-30里路以外来的同修，也有从6-70里路以外来的同修，也有我们当地的同修。外省来的人又领着3个人来交流，说用常人法律反迫害，讲的内容是自己如何如何能要人，自己如何如何有本事。其中有一个人说， 自己如何如何能给司法部门打电话，他给市长打电话，说他是国际追查组织，说市长被国际通缉了，把市长吓得够呛，他让市长咋办，市长就咋办。在这个人的交流当中，他有好几次提到怎么怎么给新唐人同修打电话，显示标榜自己。真正在法上实修的同修，绝不会说他跟新唐人同修打电话联系，他会保护自己的安全和新唐人同修的安全。他还告诉听交流的同修好几遍，在警察到家里骚扰时，第一句话怎么说，第二句话怎么说，第三句话怎么说。说完以后，问同修们，你们都记住了吗？有的同修说，记住了。这样做，同修们有意无意中就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，让旧势力有空子可钻，因为是你自己求警察上门的，让旧势力抓住迫害把柄。这不是在毁同修，害同修吗？远处外省来的那个人曾经走过弯路，在监狱里是做转化的，是站在邪恶一边迫害大法弟子的。在交流中，他说自己如何如何能要人，自己如何如何有能力，标榜自己，显示自己。他说，有一次，他打着同修家属亲戚的名义到看守所去要人，他第一没有亲属证明，第二没有身份证证明，第三没有律师证的证明，他就可以进去会见同修。他进去之后，看见一个警察站在那里，他又把警察撵走了。他都不讲真相，他有多大的能力呀？同修们都想想吧，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他又讲，有一次，警察到同修家去敲门骚扰，同修把门打开了，让警察们进屋坐下。警察问同修，你现在还练法轮功吗？同修回答说，这么好的功法能不练吗？他马上说，这个同修本身就做错了，他就没有在法上。同修们都想一想吧，难道同修堂堂正正正实法都是错的吗？他把正实法都给否定了，每个同修为什么不用大法去衡量呢？还一个个听他讲得津津乐道。这个人又说，他也在监狱里待过八年，在那里他也没断了学法，但他没有说他在监狱里迫害了那么多大法弟子，毁了那么多同修。交流完后，大多数同修都非常崇拜他们，说他们做得如何好，如何有本事。协调人在监狱时就理智不清，学人不学法的人，他们让同修大量打印常人的法律装订，30开纸共20页，每一份封面上印有很大的中共协党党徽的红色徽章，方圆百十里之内每家不落的给同修发放，让每个同修看背。有的同修说，看见协党党徽大红章心里不舒服。送材料的同修说，每张钱上都有这个徽章，你不也使用吗？他们跟同修宣扬外省来的人修得如何如何高，如何如何好，如何如何有能力。有的学法点到学法的时候不学法了，学起常人的法律来了。有的同修说，我得好好看一看，再来骚扰我的时候你看我怎么对付他。有的同修说，现在我不害怕了，腰板也挺起来了。有同修给一些老年同修指出来说，你们这样做不在法上。老年同修说，我可不听你的，让我们这样做的协调同修，你看他修得多么好，他多么有能力，他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，我们可不听你的，我们就听他的。这样做的同修们这样做，是不是人为的让每个同修无意中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呢？为什么把同修安排在迫害之中呢？我们是修炼人，修炼的人要以法为师啊，为什么不用大法去衡量呢？为什么学人不学法呀？师父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每一分每一秒，是让咱们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的。师父给安排的修炼道路，是不是人为的受到干扰了呢？为什么要听别人的呢？你是给别人修的吗？用大法的资源大量印刷常人的法律，与救人有关系吗？大法的资源是用于救人的， 是不是无意中你们就干扰了师父给每个同修安排的修炼道路呢？想一想，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？不可怕吗？助师正法，做好三件事，是每个大法弟子的使命。下面恭录师父的讲法，与同修共勉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久，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就是邪灵利用特务脑子搞出来的东西，就是要乱那些个他们认为不精进的，乱那些个喜欢听小道消息的，乱那些喜欢标新立异的，喜欢显示的，就是乱这些人，那些实修的他一个都乱不了。师父在再棒喝中说，所以你们修炼中一路走过来，就会时不时地跳出几个所谓有功能的人装腔作势，表面上看句句断用我的法，为其找借口，迷惑那些心中有求的人，而有的人甚至迷得很深，还有人在帮着在学员中传播其人如何本事，在学员的修炼中造成波动，干扰师父为你们安排的修炼的路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幸运地赶上了法船》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朴实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9日。我是一个农民出身的老太太，今年79岁。过去我一直在农村种地，晚年随丈夫进了城。我没啥文化，识字不多，人老实，能吃苦，守本分。2016年9月，我72岁时走进法轮大法修炼。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有这么大的缘分，得到这么伟大的法轮佛法的救度。过去我只知道做农活、带孩子，根本不懂什么信仰修炼的事。我就像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，一个卑微的生命，跟人说话都是谨小慎微的。我随丈夫进城居住后，有一个退休教师叫我去学法轮功，教我练五套功法，还叫我去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。由于我很多字不认识，就在家中叫丈夫教我不认识的字。有的同修也来教我认字，纠正我不正确的练功动作。几个月后，我能通读转法轮宝书了，还能阅读师父的其他讲法。我好有信心，好高兴啊。我第一次知道了人要经过修炼才能返本归真，才能回到天国世界的家。我不善言辞，我内心的那种激动形容不出来。我非常感恩师尊，感恩法轮大法。我能得度了，我能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去了，我幸运地赶上大法的法船了。修炼后，我的第一个变化就是我身体的五六种疾病，如风湿痛、关节痛、头痛、腿痛、习惯性感冒等都消失了，我感觉简直太神奇了，所以更有信心了。我刚开始学法练功时，一些熟人对我说，共产党在整法轮功，你还敢去学？你要注意啊。当时我心里没有任何不好的反应，就是觉得这个功好，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不管别人说啥子，只要道德高尚，身体好就是好的。那时都2017年了，中共恶党一直在迫害法轮功学员，我没有想那么多，就是想去做讲真相的事情，
正使法轮大法好。可是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限，怕讲不清楚。我听别人说，有一种服务器小方盒子，可以发射真相信息，只要背着在街上游走，就可以把很多真相资料发射到所到之处的路人手机上，让众生有机会了解真相，三退保平安。这正好弥补了我的弱点，于是我就参与了这个传真相的项目。还是因为我没文化，感觉做起来很难，但是只要能救人，我必须放下畏难的心，用高标准要求自己。可能师父看见弟子有了这颗救人的心，加持了弟子正念，我信心满满，找同修去学。有人说我根本学不会，我没有把这些话放在心上。我相信师父在《红银二师徒恩》中说的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我向不同的人请教学习，用自己才懂的符号一点一点地画在纸上，死记硬背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终于掌握了用手机开关服务器的操作。从此以后，每天在大街小巷、人口密集的地方都能看到我的身影。我背着发射器缓慢地移动，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，让更多的众生快快来接收真相，保存真相，传播真相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传得越远越广，让我的救人真相发射器发挥最大的效率救人。2019年，邪恶发现了这个项目，实施迫害手段，绑架大法弟子，抢夺服务器，非法抄家等。我也因此被迫暂停了此项目，后来陆陆续续地做了一段时间，直到去年没有更新内容和维修了，我便转做其他项目，继续走在兑现史前誓约的路上。师父讲了很多修炼人要修心性的法，一再强调修心性的重要性。我说一下自己修炼大法后修心性的事儿。比如我在面对老家房屋被征用赔偿的问题时，与二儿媳发生了矛盾。一开始自己的心性关过不去，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，拖了很长时间没过去。我和丈夫进城居住后，我提出把农村老房子的户头搭在二儿媳家户头上一起赔偿，因二儿子在外打工，所以想搭在二儿媳家户头上，这样我们夫妻二人可以得到30万元的房屋赔偿费。二儿媳告诉我说，没法，没有办成。事后我就拿这个事来抱怨二儿媳，二儿媳认为我在向她要30万元前就跟我争吵。我想我是修炼人，没有和他大吵，但是心里过不去，还是争辩了几句。我和二儿媳结下了怨仇，二儿媳更是不理我，不与我往来，我也不理他。8-9个月后，我过生日，那天大儿子、大儿媳都到我家来了，他们给二儿媳打电话，叫她回来吃饭，说不要记长辈的仇。而我这时自视自己是长辈，不表态。这事被一个同修知道了，马上对我说，师父说过，修炼人自找过，你赶快主动打电话叫二儿媳回来吃饭。修炼人自找过，选自《红银三》，谁是谁非。我说，我不打电话，他要是不理我咋办？同修说，不理你也要打过去，你是修炼人。我想了一下，我这不是没有听师父的话吗？我马上给二儿媳打了电话，她答应了回我家吃饭。令我想不到的是，二儿媳回来时给我买了一件新棉大衣，一双棉鞋。 我有点感动地说，我有那么多衣服，你又去花钱。更让我感动的是，二儿媳说，你给我打电话前，我就买好了，准备你过生日时送过来。我深感自己一个修炼人的心性还不如常人。这件事一开始就是因为我的私心、利益心造成的矛盾，后来在矛盾中又是我的争斗心、怨恨心导致矛盾持续了几个月。我没有按照法中要求的向内找。师父看我不悟，利用我过生日的机会让我在法上归正自己，结果我还是不悟，放不下爱面子的心，保护所谓的自尊心，实质是不想实修自己。师父又借同修的嘴点化我，通过这件事，我深深地感到学大法修心性真好。如果我不修大法，我那种私心、利益心不知会在家里与三个儿媳发生多少矛盾。一个生命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，才能主动自觉地提高心性，找自己的不足，在法中归正自己。也许这个过程是痛苦的，但是痛苦过后，思想升华，心性提高后，却是修炼人才能体会的殊胜，无比美妙。感恩师父让我登上法船，稳步修炼，勇猛精进。我要时刻按照真、善、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修炼圆满，跟师父回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